好，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赞美和尊崇。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感谢你让我们知道，财务富足也是您的祝福音之一。借着课程，让每一位听得讲的，一同完全的进入您一切的丰盛，活出一切的富足，行在您一切的旨意之中。因主你的贫穷，让我们已成为富足。感谢赞美主，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圣灵完全得着我们每一位的身心灵。阿门。感谢主，第二期天国财富的第二期，属天法则与自然法则。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如何对待募捐与捐赠。第一个小点就是，你首先要准备好奉献，而不是准备好不奉献。这里有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人或者事工通过电视、网络、邮件其他的形式向你募捐，就是我们是否应该奉献？主耶稣有说过，凡求的就给他。就是耶稣当时说话的语境，是有人面对面的直求。作者说他是这样做的，有时候他给，有时候不给，但是要记着一个关键。作者说，对于我来说，这更适用于生病的人提供属天医治。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尽力的帮助人，但如果你没有，你也不要因此觉得被定罪。感谢主。作者会对那些做医疗研究的这些机构，他是非常小心的，因为他的奉献对这些是非常小心，因为很多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以治愈病人为目的。作者说，如果我的奉献，我会确定这些钱的确是用来帮助人的。就比如说这些救世军啊，他们的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作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不是花在庞大的组织结构上。重要的是，你要准备好奉献，而不是准备好不奉献。当你在准备好奉献的路上行进时，遇到境况，神的灵会在你里面运行，有时候是给予，有时候不是的。感谢主。就是第二点，要是如果一切都是神的，你为什么吝啬？这里讲到两个方面，就是作者在地方牧会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流浪汉定期会在教会里要钱，就是他通常会在饭点的时候啊准时出现，因为作者和他的同工会一起去带他去吃饭，然后有的时候会给他一些钱。有一次啊，他就是需要一张车票，就是他们就给他买了。但是两天后他又回来了，等于说放了两天的假，没有任何的就是结出善果。就是这里的确是需要分辨什么是好的，应该是做的事。还有一方面就是如何对待就是等在十字路口交通灯下要钱的人，就是他们会打着急需用钱的幌子，其实就是不想工作，而是以乞讨为生。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说他以前和别人一样，就是假装是在看手机或者调试车上的广播频道，就来避免这个尴尬。就有一次，他就正在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开始问他了：“你为什么？你在干什么？”然后他就说：“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因为了避免这个尴尬嘛。所以你不要向神撒谎，神知道你想做的，你所思所想的，神都是知道的。”但是他也给神争辩说：“哦，他拿这些钱不会去买食物，而是去买酒啊、买毒品什么的。”神就说了：“他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影响？”作者就说：“那这是你的钱呀。”神就说了：“这既然是我的钱，那你为什么这么吝啬？”我们的神对一切都有正确的答案。感谢神。他说：“神就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去买什么呢？你是在审判他，你在论断你所不知道的事情。他说你自己要做对的事情， 感谢主。于是作者呀，只好投降了，说他明白了。后面的话，他就会把一元一元的钞票放在一元一元的小钞放在一个口袋里，5块的、10块的、20的放在另外一个口袋里，就这样，就是为了避免不小心抽出一张大钞，就是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又问了：“我是那样待你的吗？你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就会用什么量器量给你。”感谢神，这是神对作者财务教导的一个开始。那我们第三点看到，就是让人知道你祝福他的原因，是因为神祝福了你。感谢主。作者说，神对我进行了这个天国财务的一个训练，神刚开始教导我经济繁荣的一些的基本知识。其实这是脑子里的故事，就是他的心是对的，但是老实说，头脑只是自然的一个想法，其余的人是一样的，就是他开始意识到他在对待等待红绿灯下乞讨的人和当初这个流浪汉之间的共同点，就是当神给他说：“你知道那个来教会的流浪汉，就是他对神说的，就是这个流浪汉天天来，天天来，上了法条似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喂养他，也没看到什么变化，难道就这样一直下去吗？就是不是应该再提拔他，给他鼓励呢？”就是神说了，他不断到你跟前来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就是他看你，就像是你看我一样。他不认识我，但他看到你，他看你的方式就是我希望你看我的方式。感谢主。作者说，我开始意识到这是神是如何以善待我的时候啊，我就在给予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什么难处了。因为当我有需要的时候，神从来没有犹疑；当我有请求的时候，尽管他知道我为什么有请求，他也从来没有盘问过我，我要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拿钱来干什么，神没有这样子问我。神想要我的就是繁荣昌盛，想要我的就是蒙祝福，感谢神。因为我们蒙了神丰富的祝福啊，所以我们就是愿意，作者说我们愿意多多的给人，多多的帮助人，多多的祝福人。他们知道，就是你祝福他们的原因，那是因为神先祝福了你，感谢主。就是第四点是给不出手的原因，就是给不出手的原因，是因为人看自己手上所剩余的。就是当我们很多的时候给不出手，就是因为我们老是定睛在，哎，我们还剩余多少？很多时候是圣灵的引导，但是你必须愿意迈出去。你就像基斯哥林所说的关于使命，耶稣说要去到地极，你去不需要特别的引导，不去才需要特殊的引导。同样，你不需要圣灵特别给你引导，将钱给出去，倒是在你不应该给的时候，需要特别的知道。就大多数人不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手上不够多，这就是我们必须改变的地方。唯一阻止神按照他的方式祝福你的，是你在思想上觉得神不会给你。这就是为什么属神的人要去祝福人。人看到神的确想祝福他们，使他们打开心门，直接从神接受祝福。感谢主。那我们看第二点，就是给予的定义，就是我们给予的这个定义。第一个就是改变思维模式，你决定神如何对待你，改变你的思维模式，就是你决定了神如何的对待你。路加福音的6章38节，这里耶稣说的就是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晃，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 量给你们。感谢主，这里神是给你的是什么？给你的是连摇带按，换句话说，就是满到了再没有任何的空间，不是虚的，不是松松散散的，是那个连摇带按，中间没有任何的空间。这就是神的方式，这就是神给你的祝福。感谢主，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相同的原理，就是你决定神如何的对待你。如果你想要神更好的待你，你必须先改变，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行为。你的改变为神打开天窗，神能够为你做的更多。这是属灵规律在属地的这个领域的运作，不仅是属灵的，也是物质的。你满足了神属灵的法则，神就通过属灵的原则，在自然领域照顾你，满足你。格林多后书的9章的第6节也是这样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感谢主。第二个小点就是，神对你不同的给予有不同的目的。首先就是给予穷人就是借给神。箴言书19章的17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换句话说就是，你给穷人的，相当于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就说什么呢？就给予有很多的方面，有播种的啊，有奉献啊，还有十一奉献。但是这里说的是怜悯穷人、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就是你给穷人的一切，当你把他给穷人时，你就是把他借给谁？借给耶稣，他会偿还你的。第二个小点就是重收原则，指望回报。就是当你给穷人的时候啊，没有倍增，给出多少还会还给你多少。你给穷人的东西是你借给耶稣的，他会还给你的。你给予穷人的不是投资天国的哦，你是借给耶和华，而他是要偿还你，这个是没有增值的。感谢主。就是今天有很多的教会所做的事情啊，他们付出的都是为了获取，就是每个人都怀着投资的想法，以便获得更大的回报。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有效吗？答案是肯定的，有效。是不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的投资？绝对是。感谢主。第三个小点就是，你们的天父乐意把天国赐给你们。你们的父乐意把天国赐给你们，这与投资无关。投资只会让你得到30倍、60倍、100倍的回报。但如果你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当你拥有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时候，神所拥有的一切也都是属于你的。神所拥有的一切肯定比百倍的回报更好，对吗？感谢主。但是如果你想走播种和收割的路子也是可以的。通常的播种有时，收割也是有时。加拉太书也说，若不灰心，到了的时候你就要收成。我们继续播种并做正确的事。作者他们说，就是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收成，我们是可以去收割的。但是，如果你处在紧急的状况下，你无法等待适当的季节，那时候神也能够帮助你，这才是天国，这就是天国，那就是神的祝福。神满足你的需求的时候啊，即使你没有给予的能力，神仍然满足你的需求。只要在你所将这些所有的条条框框啊，这些限制你给它挪走，你才能看见内心的真实，那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当你将你自己的灵魂体和身子，还有你的账户、你的账本都交给神的时候，他为你开辟道路。即使你不给一角钱，他仍然满足你的需求，因为他是你的天父，他仍然会这么做。就但关键是不让你的注意力，不让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财务上，而是认识到自己是属于他的，他会照顾你。感谢主，我们的 注意力不要集中在财务上，你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是属于我们的神的，他会照顾好我们。感谢主。第三要点就是，你成为别人的满足，神就满足你。感谢主。就是作者当开始教导这个按照天国的原则，不按照俗世的众收原则行事的时候啊，就是很多有一些传道人就会给他一些信件，因为他教导人就是说，你可以播种，也会，你也可以得到收获，但是如果你急需要的地方，需要帮助的地方，你没有播种，也可以得到神的满足，神的供应。他这么说嘛，就推翻了很多传道人所讲的内容，就是如果你有需要，你必须播种。你有缺乏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播种，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在他们看来，就是作者的这种教导正在损坏他们教会获取的这些收入的来源。感谢主，我们传道者不应该定睛在人身上，害怕这样教导会失去捐款，表明你的心就是在追逐人。你们在看人的给予，而不是让神通过你做工去满足人们的要求、人们的需求。感谢主，教会啊，必须要改变，就打破那种为人，就是为了吸引人呀，于是有更大的建筑物，然后收取更多的奉献呀，支付更大的账单的这种思维模式，一定要去打破。我们要以什么？我与神同工，是我的来源，其他的都不重要。要用这种的方式去思考，感谢主。问题是，当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啊，你首先想到的自己银行户头里面有多少钱，拿出一部分后还剩下多少，而不是让你的想法从银行离开。如果只关心对面这个人的需要，你会。如果你只关心对面这个人的需要，你会变成那个。神可以经你流通帮助人的管道，你可以成为这个祝福流通的管道。当神开始流经你，与你的银行存款是没有关系的。你的账户，银行的账户不是取决于有多少钱，就是完全不同的心态，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就老实说，这是一种很棒的一个生活方式啊。这并不是说让你空头的话写这个支票，但是如果你有信心写支票，当你写支票的时候，你有信心，钱已经在那里，已经在那里，而不是在写完支票之后等着神把钱放进去，这就是所谓的无效支票。你要有信心干什么？你相信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已经在那里，已经，这是完成时，感谢主。你看第四点就是要成为财务的河流，而不是水坝。作者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整个事工运作的一个方式。就当他们开始出去外宣的时候啊，他们不会以银行的存款来决定他们是否出行。就是有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即使手上没有钱，他们也会上路。他们相信，汽油用尽的时候，供应一定在那里等着他。感谢主。那有一次的话，作者他们就是车后面还拖着一个露营的车厢，他们就是走到一个郊区的路上的时候，这个油啊就用光了，然后滑行到一个加油站，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身无分文，那老板就问他们说，要加多少钱的汽油啊？他就给他们去说，我们就这些可乐瓶子，你看值多少钱就加多少，然后这个老板给他们加的汽油，然后也能够。到达，足够到达下一个目的地，感谢神。他并没有这个期间，他并没有说他们是旅途的贫穷的传道人，也没有说他们没有钱。这个是什么？是神做的，神借着人满足我们整个过程的需要。感谢主，他就是依靠神，信神。他们有很多的，就是当你的确在信心的路上的时候，你必定会经历神及时的一切的供应。感谢主，他们也有很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没有食物，在那个他们会在 露营车就是停在那个公园里做饭呀，然后干什么？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就会围拢过来问他们要食物，他们就会把这个食物分给别人，因为你是祝福流通的管道。然后到最后，他们的食物就不够了，甚至连孩子的尿不湿、婴儿的食品也都是耗尽了。这个时候干什么？没什么可依靠的，他就会和作者就会和妻子握手一起祷告。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啊，就传来了敲门声，有两位就是有两位妇女啊，就是拿着这个杂货袋，就是给到他们所需用的，有孩子适合孩子尺寸的尿不湿，还有他们平时想吃的一些食物吃不到的东西。那肯定还是因为钱上的问题嘛，但是他们是都是经历神及时的供应，他们说一周都会发生好几次这类的事情，在没有钱的时候，别人会给到他钱，这就是神及时的供应，神满足了他们所有的需求，感谢主。所以啊，就是我们要把注意力从你有多少移开，不要被你手上有多少而限制。如果你被你的收入所限制，你就是限制神。你必须允许神能够以任何的方式祝福到你，听到哦，就是你要允许神能够以任何的方式祝福到你。如果你超越限制，相信神不只是通过你的工作祝福你，他可以做更多，那就是成为基督徒的真正的冒险的开始，因为你开始意识到你的天父他会照顾你，感谢主。有一次，就是有个男人和他的妻子走过来，给了作者200美元。他们就说了，我们就想祝福你。然后作者就接过来的，放在口袋里，他也没看多少钱，他就以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们，愿他们得到加倍的回报。然后就回办公室。当他走路上的时候，走这个期间的时候，遇到一个年轻人走上来就问，就给他说："你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吗？"作者就说："好的，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他就说了，他说我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他说自己房租有短缺，账单也付不出去。他是自己是有工作的，但是薪水要一周以后才能发出来。他并没有说他需要多少，也没有问他要钱，只是想给作者一起来祷告。然后他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后作者就把刚刚那一对夫妻给了他的钱就给了他，给了他，这是祝福流通的管道，给了他，然后。这个年轻人拿到这个钱的时候就开始哭泣。为什么哭泣？因为这正是他缺少的那部分，正是他的需要。啊，感谢神，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神知道这一切，神知道如何供应这个年轻人，是通过那对夫妻，那对夫妻又通过作者来供应到他。感谢神。我们都必须要意识到，就是自己要成为一个管道，它会来的。但是如果你要认为那是属于你自己的，你就成为水坝，而不是河流了，你就会限制着神。感谢主，你看神可以使用200美元的话，也可以去使用呢2万、20万甚至更多，让他办一些什么圣周、圣经学校事工啊、外展事工啊。可以推进天国的这一切的事情，这并不是说神用200美元的话来测试作者，就是但是他在看，就是他知道，他可以相信，作者说他知道他可以相信我，神知道神可以相信我，流进来的肯定会流出去。作者说，因为我不看重钱，金钱能够造就糟糕的偶像。他也可以成为称神的工具，听到哦，金钱它能够造就这个成为一个糟糕的偶像，但它还可以成为你称手的一个工具。就是你如果把它当神，那就麻烦了，它会让你失望；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神会更多的浇灌你，通过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作者也说了，成为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想法其实很荒谬的。他就说："我宁愿我的一生捐赠了数亿美元，而在离世的时候一无所有。感谢主，就是如果你专注于你给出去多少，神就可以通过你浇灌更多。这就是财务的运作方式。 感谢主，怜悯贫穷嘛，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就是神的希望。但是你要知道，神的希望是让你增加的。耶稣说过，给予管家才干，他们被富裕才能，以其带来增长。你不仅要获取，还要增加，这样你就可以给予。感谢主。那第五个点就是，二是给予的源头。加拉太书的2章的20节说到，就是你看起来这一节经文与财务无关，但是实际上也是有关的。写到，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觉得他会如何表现？你认为他会怎么样生活？答案是肯定是很慷慨的嘛，对吧？并且我如今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注意，耶稣是先爱，然后给予，因为他爱，所以他给。这就是方式。当你爱的时候，你就会给。感谢主。我们看第三点是，属天的法则与属地的法则。首先，第一点就是，穷乏通常是来自于不慷慨。箴言书说过，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贫穷乏。就是这可以归为。人做事情的心，就是你人做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就是你们有没有听到过有人教导说，如果你不十一奉献，谁有办法从别处得到这份钱？就是比如说，通过你需要支付医生的账单，或者其他的什么意外的开销，其实那是恐惧，这是天然的，不是出于神，就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听到人教导这节经文，说的是特别针对奉献的，就是你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出去。这句经文不是在说钱，耶稣在这里谈论的是医治病人，让人从死里复活和赶鬼，与金钱无关。这适用于金钱的原则吗？其实是的，有这方面的关系，就是。作者说：“我观察到，就是最缺乏金钱的人，通常也是内心最不慷慨的人。他们不是给予的人。哦，不，这个不一定是在教会里的，但是教会也是一样的。就这里讲到，就是我们谈一下十一奉献。十一奉献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某个时期，尤其在旧约的时候，十一奉献是为了支持祭司，使这个祭司啊和这个立位人啊都有东西可以给到贫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要带进府库的原因，全都，聚集在那里，就是祭司可以靠此生存和做工。感谢主。就作者说，根据我的观察，就那些不断的经历财务困难的人们，他们通常是那些不愿意付出的人，他不十一奉献，也不奉献，通常就是不慷慨的。感谢主。其实作者说，这里想让我们就是意识到的，就是如果你想繁荣，听着，如果你想繁荣，你就必须看那看不见的，而不是看见的。你必须按你应该的去给予，你必须按你应该的去给予，即使你认为自己所剩无几。换句话说，你需要把满足他人的需求放在心里，即使你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感谢主，这讲的就是，如果你想繁荣，你就必须看他看不见的，而不是你看见的。神是你的供应，神是你一切的供应，你并不是看到你银行里有多少。感谢主。第二个就是重收原则。种收原则是自然的法则，就是作者说他本来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法利赛人啊，就是他会把所有的事情啊，就是很仔细的、很详细的，就是点点滴滴的全部记录在案， 就是它有一本每页纸都有四列的现金记录本，就是每行有日期，第一列写着就是它的什么11奉献是多少，第二列至第四列依次上写着30倍、60倍、100倍回报的那个金额。每当他说，每当我去没有钱时去兑换某个账单的时候，就会在记事本上往前查找30倍、60倍、100倍列表中能够满足那个账目的一个金额。哇，作者是太仔细了，他就是他会把这个数字啊跟神说，哦，我播种在这里，这是我需要支付的账单金额，就是我现在以耶稣的名收了。他会这样子，感谢主。他说他是一个很棒的法利赛人啊，他的意思是说，他就是在这个方面啊，奉献了以后和你回报的，他会斤斤计较。他说他真的就是那样，很神奇的是，就是神满足了，也同样满足了他们的一切的需求。就是他会，神用他满足了他们所有的需求，金钱以惊人的方式出现，以某种的形式啊，或者通过其他的人各种方式供应到他。就是我们看到了，这已经历了，确实也是有效的，但是这是一种艰难的生活方式，它使你陷入了理所当然的心态，就是你的奉献，你会这样子的奉献，你会感觉它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慷慨的心态。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依然是定睛于满足自己个人的需要，而不是满足别人的需要。就是因为当你那么考虑，开始看自己留下有多少，就不会给出去，就不会给出去满足别人的需求。感谢主。作者还有一种心态是什么吗？他就说，我以前有一种，这么一种心态，就是人太有钱了，就是人太有钱了，一定是来路不正。这是典型的五旬节的教会的思维，就是认为贫穷是神圣的，不是的，那是恶魔的谎言。记着啊，听着，就是魔鬼想要你没钱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富足了，你就会支持传道人，或者是建立圣经学校啊，你将建立教会，然后你会推进天国。所以啊，他是希望你，他就是魔鬼使你贫穷。以至于你无法达到神的这个目标，感谢主，我们要除去这个谎言。第三点就是，你把马门当做神还是当做工具？路加福音的16章的第9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就是你听到了吗？就是要与马门交朋友。但是13节又写到什么？一个仆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爱那个，对不对？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就是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看前面还在第9节还在说的话，要与马门交朋友，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要正确的使用钱财，你要正确的使用钱财。感谢主，就是金钱。它可以是糟糕的神，也可以是一个趁手的工具。这是要改变，这是要改变的关键所在。你要改变的关键所在，它可以成为一个糟糕的神，你什么都是以他为中心了。然后他让你做什么呢？不让你做什么，你就不去做什么。但是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很趁手的工具，可以祝福到的人，可以你可以成为借着它可以成为祝福流通的管道。如果你以钱为工具，神让神做你的神，以钱为工具让神做你的神，那么神就会给你金钱用作工具。就是这可能会面对2个泥潭啊，就是第一个就是金钱是你的神，你要追逐获取更多的金钱，或者金钱是你的神，你让钱决定你如何生活。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钱，就无法做到这个，无法做到那个。那么，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钱都是你的神，因为是金钱决定你做什么嘛。你的神决定你如何，你的神决定你如何生活，对吗？就是你明白吗？就是所以你必须要超越这个，就是你要使用钱，你使用钱还是钱使用你，这个很关键哦。你使用钱还是钱使用你？感谢主。 就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边，不让它决定你做什么，你的神就决定你该做什么。只要你这样做，你的财务，听着，你这样做，你的财务就会上升，会在神想要你做的事情上满足。你必须要有这种突破。感谢神。那我们看第四点，就是运行在属天的法则之下。我们要运行在属天的法则之下。第一个就是，当你处于有需要的时节，即使尚未播种，神仍然会满足你。就是你特别需要的时候，即使你没有播种，神仍然会满足你。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超自然的祝福，对吗？感谢主。就是你在哪里播种，就在那里更多的有收获。这是一个很好的属地的原则，它确实也是有效的，也是可以行的。就是，但是如果你以此为生，那么如果有一天你播种不足了以后，就会导致收获的短缺，以至于无法应付生活的所需要嘛。但是如果你生活在天国的原则之下，这实际上是整个研讨会的一个主题啊，就是你开始意识到，即使你处于有需要的时节，并且你尚未播种，神仍然会满足你的需求。这才是天国之下的原则，天国的原则就是这样。你没有播种也会有收获，因为你有需要，神是你的供应，他是你的父，感谢主。第二个就是，第二点就是，不是律法，按人需要实实在在给予，手中就会丰盛有余。不是律法啊，就是按人需要实实在在的给予。手中丰盛有余，就是作者说，当我开始按照天国原则行走的时候，就是他说，作者说我依然不是根据十一的原则奉献，但是当我回顾这个月的时候，作者说我就会意识到自己的奉献已经远远超过了收纳的十分之一。作者说，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现在我的给予和奉献就是接近，就是接近他平均收入的40%，就是有时候高一点，有时候低一点，但是永远不会低于10%。感谢神，就是他作者说，我再也不会坐下来计算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是多少。作者说，我甚至没有这么想，因为我们在做法上有了突破，就是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真正的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就是在不同的时间给不同的人。那么总是超过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的，感谢主。作者说，他从乔治·穆勒有所学习。作者说，我研究属天法则，我看到了神如何做事。我想打破我里面任何固有的天然观念。我希望能够自由的生活，自由的奉献给我所见的有需要的任何地方，而不是去想我是否有足够的剩余。感谢神，就是作者说，我们多次的听到，就是传道人祷告，就是问主自己应该给出去多少，这不符合圣经的。神没有说让你给多少，就是他说的是按你内心定下的这个目标去给予，是你自己定义的。就是他说，神说了，就是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你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如果你慷慨的撒种，你会慷慨的收获。当你问神要播种多少钱时，这就意味着你问神要收获多少钱。神不会这么说的，他不是这样子的。你要问你自己，你不要问神，这不是在律法之下。这就是你想要怎么做，你怎么播种，怎么收获嘛？感谢主。第三点就是，一旦你看到他开始工作，你的世界会变得更大。就作者说，我发现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理哦，这不是传道人所说的，不是想方设法的让你给予，就是他希望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财务上看到与属天意志完全相同的那个结果， 就是说，我想你在生活中看到他，我知道一旦你看到他开始工作，你的世界会变得更大。突然之间，你就开始有不同的思考方式，有不同的思考方式，知道自己可以支持事工。就是作者他说，我个人可以支持一个圣经学校。我现在也帮助很多的传道人，他们遍布世界的各地，他也资助一些圣经学校、孤儿院、群众，他期待更多，期待帮助更多的人。就是平均来说的话，作者的他们每个月啊，就是支出的是很多的，感谢神。就是我在心里面，就是作者说我在心里面衡量，应该是跟你们透明到的，就是什么程度，他就把这个数字都会写出来。他是一年奉献了以后，就是现在每个月有15,000美金，这里写到的啊，可能更多，应该是更多。我想让你们看到的是，就是作者想让我们看到的这个钱是如何的流进，并且的是马上的流出去，因为我们要是祝福流通的管道，不是水坝嘛，对吧？所以就是，即使他们在招新成员的时候没有钱付工资的时候，但是到发薪日的那个时候，钱就在那里。感谢神，神不断的增加，神是随时的供应者。这个小点就是，就像属天医治一样，我们可以为你的财务有信心。我们属天的医治就是这样子。哦，你没信心的时候，因着我们的信，你也可以完全的得到医治。那同样，我们天国的财富也同样是可以这样子。我们来代替你信靠神，属天一直就这样。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为你有信心，凭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你可以得医治。那和这个天国财富和这个财务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医治和财务都是来自于神，都可以这样子。感谢神，就是我们都可以成为你财务的信心，就像属天一直一样。感谢主。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尽管去做神要你去做的，神会为他的命令买单。你又尽管去做神让你去做的事，神一定会为他的命令来买单的。感谢主。就是这里讲到的，就是作者他们淘汰了，就是你必须支付一定金额的想法，他不是靠这个传统的收取学费呀，然后而是让你自愿的捐赠的方式来运行，就是他不希望就是某个人为这些财务的能力限制了，就是限制听到神的话。他希望的话，这些人呀能够到他的一个圣经学校里来学习，能够免费学习，而且让这些人的话可以明白神的话，并且最重要的，并且要付诸行动。我们听了神的话就要去行，感谢主。另一种相信就是神的方法。另一种相信神的方法是相信，只要你去做神要你去做的事，神就会为他的命令买单。听着啊，就是另一种相信神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相信，只要你去做神让你去做的事，神一定会为他的命令买单的。感谢主，他不会把你撂在半道上，他会引导你，会照顾你的。感谢神，神是我们的供应。神是一切的主宰，神只做对的事情。神只要你听神让你去做的事情，神一定会为他的命令买单的。感谢主，感谢神。我们要看到这个，我们要成为祝福流通的管道，不要成为水坝。我们运行在属天的法则之下。啊，感谢神。是多么的好，多么的美好！感谢赞美主，赞美神。哦，感谢主，我的分享到这里。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将这样子的丰盛都赐给了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完全的都进入到你的真理的里面，进入到你的丰盛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全的得着。我们得着了以后，并且的活出来，行出来。我们都成为祝福流通的管道，来荣耀你的名。谢谢天父，荣耀归给你。